啊，非常高兴啊，能够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神的话语啊。刚才补充一下，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新疆的这些内地的知青到了新疆以后，在新疆的各地建设兵团工作。我想在这里有一些去过那些地方，知道那儿的情况。这是我那个什么，我也是非常的刚才这位弟兄讲到，看着我这么年轻，非常高兴，能够在一起来分享圣经。实际上我也是因为年轻，所以我智力很浅，所以我每次站在台上我都战战兢兢，求神也是能够兼顾我，看顾我，能够让神的话语我们都能够让神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都得神的得神的荣耀。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故事。我想我们对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就说圣经上写的非常的简短，就几句行字就把整个很多很多年的事情都讲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需要花点时间来看看，细细的分析一下到时候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么从历史当中，从圣经记载的历史当中，我们是想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什么，我们今天能从那里面学习到什么东西，对我们当今的世界，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当今的世界，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我想这是我分享的一个初衷。那么巴别塔的故事很简单，那么我们先看看在它之前是一个什么背景。我们先看一下巴别塔故事之前的是一个什么背景。那么要讲到巴别塔之前的背景呢，那必须要讲到这个诺亚方舟和大洪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诺亚方舟，为什么有大洪水。所以我们也都读过这个创世纪啊，在第六章里面就讲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是看到了人的败坏，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知道这个方的后悔不是说他 regret 不应该当初造人，不是这个意思，是他怎么呢，他觉得创造了这个人呐、这个人现在败坏成这个样子，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忧伤，他不愿意见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败坏。那么人犯了罪是必须要是要得到审判的，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的，人犯罪是要被审判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说什么，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剿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因为看到这个被玷污的世界，被毁坏的世界，神要出来干预这件事情。他干预的事情就是要把这地上的这些被玷污的这个世界要彻底的清除一点，所以呢他要采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审判。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讲到，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这点很重要。这有一个蒙恩的人是诺亚，那么神一定是要祝福蒙恩的人，所以神就有了一个决定。我们现在跳过一些其他的段落，就是讲它核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讲到，就是神就嘱咐诺亚，你要造一艘方舟，而且呢给了诺亚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步骤，应该怎么造法。就是如果你们在有做科研做科学的，你们知道你们就有个 protocol， 你们的学长会给你们一个 protocol， 你会照着那个去做，你就能做才能做好，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嘱咐这个诺亚说，你要造这么一个方舟，怎么个造法，要用上好的木头，要造几层，要怎么个造法，要做造多大的尺寸。那么神的对他的嘱咐是什么，你要用葛飞木造一艘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抹了松香，为什么要抹松香，为什么要用葛飞木来造，因为这个木头非常的坚硬，要涂松香，因为知道你要进水，你要在水里面的时候需要防，要防腐，怎么办呢？你要用松香涂在外面，它的那个木头才能够不容易被水洗坏，这都是有道理。然后告诉诺亚，你造的方舟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10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舟。 那么方舟上要留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我们说的 instruction， 一个 protocol， 非常清楚你要这么造。然后呢说看哪、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就是说神要进行审判，进行非常严厉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要让洪水泛滥，让地上所有的有血有气息的活物没有一个人存活下来。但是呢神对诺亚一家有了特别的一个立约，说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媳都要进到方舟里，然后神还嘱咐他们要挑成对的动物，按照要求一对一对的要带到这个方舟里。这是神给诺亚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交代。诺亚怎么样呢？他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是什么？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相信神的人，他照着神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情，非常啊仔细的来做这件事情。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当时的方舟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样子。但是有人呢，就是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描述呢，就是推断它的形状和大小。最近好像是去年好像是在 Kentucky 造了一个非常大的造了一个方舟，是按照这个尺寸来造的。如果有机会去可以看一下，可以体会到它的这个规模和它的这个和建筑的水平。我们可以想想，在那个时候，能够造这样一艘方舟的，实在是奇迹。就像我们今天要造一艘航空母舰，要造一艘航空母舰的，它的那个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对当时的人来说，要造这么一艘方舟，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而且，诺亚一家花了多长时间？花了100年才把它造出来。在这100年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想象周围的人是怎么样耻笑这些人，这诺亚一家。你们在我们这么一个干地上要造一个如此大的方舟，你们是不是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糊涂了？我们可以想到当时这种情况。但是诺亚一带领他的儿子和儿媳们，按照神的吩咐，把它给做成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它的结果。等诺亚600岁的时候，大渊的泉源都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散了，40昼夜大雨降在地上。我们最近就有这么几个 hurricane 在这，我们知道2天3天的大雨就够我们受的。正常是讲到了40天的大雨降在地上，然后圣经当中说洪水淹没了这个全地多少天？150天，所以灭绝了上面一切的生物和人和有罪的人。那么只有诺亚一家，他们一家还有神所丰富的这些成对的动物，那么进了这个方舟，然后呢他们才能够得以存活。这就领到了我们好，然后呢从这个里面方舟和大水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学习到了什么？我们学习到了上帝对罪恶世界的审判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审判。也同时看到了对神对义人的恩典，神对义人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义人因为听从了神的嘱咐，他能够逃脱这种，他能够避免这种大的这个灾难。那么上帝在这里造了命令这个诺亚造了一艘这种巨大的方舟，我们可以说在当时是属于在技术上是史无前例。我们这些做很多做 science 的人会感觉到这个技术的那个非常的那个，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兴奋啊！我们能有这么多的高技术，尤其是今天我们的高技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是从诺亚这个方舟和大洪水，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神的审判和神的这个恩典，可以看到这个神对人的救赎。那么从那里开始，诺亚一家才开始又重新在这个地上繁衍，在这个地上繁衍。那么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大概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按照今天的地图来看，就是这是地中海，然后呢这是叙利亚， 伊拉克，这伊朗的这边这一块地方，就是我们所说，就是诺亚和他的后裔们啊，在那地方散居在那个地方。那么当时我们从诺亚方舟来讲，诺亚方舟是停在这个Ararat 这个山上，是在那个山上停下来。然后他们这一家，他们的后裔呢，就开始遍布后来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亚这块地方。那么如果你学历史，你会知道这块地方是土地非常肥沃，因为有两条河流在这儿，一个是Tigris 这个河，一个是Euphrates， 就是两河流域，就是我们学历史当中所说的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有什么特点？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块肥沃的土地，就可以有很多的农业生产。如果你去研究农业生产的起源和发展，这是最早的农业的发展的地方。我们现在今天吃的小麦，是最早是在那儿开始被驯化被人所利用的。所以在这一块地方，人口就开始增多，开始繁衍，开始增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人说同一种语言，有这么一块地方，大家知道这个同一种语言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在这来学英语的人都会感觉到，学同一个语言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来学英文，我们英文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学我们的功课，不然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吃力，交流非常的困难。所以看到在当时天下的人都是同一个语言，那是交流起来非常容易，那么他们开始在这繁衍，人口开始增多，然后呢人多了，这个需要住的地方也多了。那么我们先看到他们彼此说，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圣经里面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非常简单。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最先的时候是不会做砖的，我们刚开始是不会做砖的。在人刚开始建房子的时候，是建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可能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个感觉，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没感觉是什么？我们用的是泥坯来做房子，看这个上最上面的这个角落上，这个泥坯来做房子。那个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学校里面要有分工，我们要去打，要做200片的那个泥坯，就是要什么？要用那个模子把泥和好，然后把它扣下去，扣到沙地上面，扣下去以后呢，把它拉开，然后它干了以后就成了一块一块的土坯，那叫土坯。土坯来盖房子，你能盖什么样的房子？都是很矮、很简陋的房子，而且一般来说经不起雨打。所以可以想到，在当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住的是非常简单的这种房子。那么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在长期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生产当中，在这个群体的生活当中呢，慢慢的发现了这个泥土坯啊，把它高温处理以后啊，烧出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砖。所以现在的话，一般在农村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要用来砖来砌。为什么要用砖？因为砖它第一个它的坚韧度非常好，比这个土坯要强得很多。而且呢，它能够经得起雨水的冲刷，所以有了这种材料，人就可以建更好的、更高的建筑。那么今天我们的技术就更高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用钢筋、水泥来造那个上几百米的这种高的这种建筑都能做得了。那么在今后的这个技术会更发达的时候，也许我们用打印机打印房子就好，可以打印非常高的房子，看你多大的机器。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这是技术上的是一个跨越。我们如果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农村的地方你生活的话，你会仍然看到还有很多的人住在土坯房子里，连砖房子里。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的这个社会群体，他们有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使得他们具有了很强的这个建筑的能力。好，有了这个技术，他们来想干什么？人想干什么？在这个地方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各地。所以人有了这个本事了，我们现在说有了本事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造城，所以我们都可以集聚在一起。我们要造这个塔，塔是干什么？要通天，干什么？要传扬我们的名。不是说我要传扬神的名，要传扬我们的名，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通天的这个塔。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被分散的全地。为什么怕分散的全地？神告诉人，你们要分散在全地，要来为我管理这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活物。但是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问题所在，这是看到这个问题所在。好，刚才大家读过了这几段经文，那么就是神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说什么？神看到了这些人为自己的名，为了宣扬自己的名，能够这样，就是不把神放在眼里，那么神要来干预一下。这一次的神来干预，神，刚才没有说到一点，当神使得诺亚一家都给存活下来以后，告诉他们用这个彩虹做约，说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来惩罚这些惩罚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人时间要悔改，但是现在呢，可以看到神没有采取像当年大洪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只用了一个很小的，我们说很小的一个 trick 来开了一个玩笑，什么？把语言变通，让大家不能够很容易的交流，然后呢就不造这个城。当然我想神的本意不是说让我们都不说一种语言，现在我们也是大家都努力的学习，就是要学一个语言，所以我们能够交流。神的本意并不是说要让我们都说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都不能交流。神的本意是什么？我们太狂妄了，我们以为自己很行，我们太狂妄，不把神放在眼里，所以神出来干预这件事情。那么就变乱了天下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那么那个城的名叫做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那么这个故事很简单，是不是看到？我们看到这故事很简单，神来干预这件事情，不愿意让人因为自己的一点能力和聪明来自高自大，来把神放在一边。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从这个巴别塔事件，我们要学习一下，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就看到我们人类为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非常的自豪，同时也变得非常的骄傲。我们现在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可以回答越来越多我们过去回答的不要问题，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多人就开始觉得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就不再可靠，觉得人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这是人的骄傲，这是人的骄傲。就是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用大家别忘记，就是说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科学技术它的局限性是它是要用物质世界的这种技术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很有限的这个科学技术来挑战上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神是要我们就是要学习当年的这个诺亚，要顺从上帝的命令，要用这个科学的技术，用当年造这个这个大方舟的这个技术来为神来服务，来做这个顺从神的这个义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巴别塔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我们看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让我们觉得有点都听不过来了，太多，非常的快，快到一种程度需要我们就是觉得什么天天都在有新的变化。那么如果你总结在过去七八十年所经历的变化，说过去七八十年的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超过了在之前的几千年的这个积累，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个生物的技术，这个医疗的技术也是发展的很快，当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直接的好处。现在治疗癌症比几十年以前要容易的很多，得了癌症也不再说是一道死亡的数就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技术帮助我们提高了生活的这个质量。那么现在计算机的技术当然也是更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电脑还不存在呢， 现在是人人都拿手机，然后在手机上都可以付账，然后可能还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技术的发展是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技术的发展也让人的贪婪，人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贪婪，也让人利用了这些技术呢，来进行了更大的破坏。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不到100年的时间，对地球所造成的破坏，这个污染呀、破坏啊，也是我们都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是难以想。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家讲到这个全球变暖啊，这个污染啊，尤其我们在看到大陆在过去30年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一到冬天大家就看到就雾霾就来了，就好像就成了常事了。这看到我们对环境污染。那么最近就是说，从这个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认为现在我们地球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人类时代，就是我们人类对地球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和变化已经超出了我们过去所能想象的。那么再看我们讲到这个高技术核武器，现在是高技术，是吧？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杀伤的武器，也会就是说潜在的会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现在经常从这个新闻上看到这个因为有持枪杀人造成非常多的这种恶性事件，一次就是很多人无辜的人就丧失生命。我们看到这些问题，这问题在什么？我想这个问题的根结跟亚当夏娃他们那个时候的根结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让我们这些就是让这些有罪的人啊，他有了更大的破坏力，有了更大的破坏力。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思考，而且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很大的这个动力的是，当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我们前面讲到，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它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力是什么？是商业上的这种巨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高技术迅速的发展，每天都有新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工作的节奏也是快快更快，然后要多多也要更多。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是不是我们经常在一种环境当中，我们有人就来比喻，就是我们生活在一种状态，我们什么都快，什么都多，到最后我们那个灵魂都跟不上了，在后面说嘿慢点，我们他就是赶不上了。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说，从这些问题当中，我们要体会到，我们到底应该来做什么？我们到底应该需要做什么？时代在变化，都在变化，但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人是不是也非常的骄傲？我们有了这些高的所有的这些科技这些能力，我们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骄傲？我们现在觉得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解决，是不是有这种倾向在决定？我们现在就是说更多的来高举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技术，我们来远离神。如果退一步，我们来看这些技术，科技技术，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一种更多来说是属于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我们了解了神所创造的自然界里面的规律，我们能够利用它，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些学到的东西，那是需要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神的智慧 the wisdom。 我们是 smart，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各样的技能，我们可以变得非常的 smart， 我们变得非常的聪明，但是我们能不能选择做对的事情，这是需要 wisdom， 这是需要神的这个智慧。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从神的地方来的真正的这个智慧，让我们一方面享受这个神给我们在自然界当中所给的这些规律，我们掌握这些规律，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人，也是更好的来荣耀神，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这种贪婪来利用这些技术。那么如果我们来对比一下，在诺亚的时代，神是用洪水的办法来审判了罪人，用方舟来拯救了这些义人。那么在诺亚的后代里面呢，这个人的骄傲出来的这个巴别塔，那么神来干预这件事情，来扰乱这个人的语言，但是神还是留下了这些人的性命，是要让这些让人这些有罪的人要悔改。要真正的看到神是这个主宰，不是人，人在这上面，人在上面不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在世界在继续的败坏，但是它的败坏的跟最根的点都还是一样，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在导致这个败坏。 我们看到在今天，耶稣已经为众人已经舍身，已经赎了这个罪。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最大的这个救恩，最大的恩典，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耶稣的带领，我们跟从他。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从巴别塔这个小的故事当中，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生活，我们怎么样的来真正的来啊，在这个时候也像当年的这个诺亚一样，也来依靠着神，听神的话语，而不是来啊因为自己的一点聪明啊变得骄傲，最后的惩罚，那个最大的审判实在是在最后。所以我们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